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政治性，如果政治性的话，你只要被奴役，你就是被受压迫的，不是。如果你看见我们都是罪人，被奴役的和奴役的同样是罪人，同样的受了罪的辖制，现在他们需要一位救主把他们拯救出来，明白吗？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这就是耶稣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道成肉身。主耶稣道成肉身有两件事，就是犹太人来讲和他的犹太大卫的宝座有关系，但是呢，就是人类来说，因为全人类都握在，因为全人类今天都受了罪的辖制，都做了罪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圣经很重要，很仔细。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灵的布局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一不小心你就觉得这好像跟犹太人发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道成肉身，十字架，主从死里复活，不要忘记这些荣耀都是基督的荣耀，那不要忘记了。一面因为神已经答应以色列人要做些什么，神一定要兑现，但在兑现的同时，他要做一个工作，是为着全人类的。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才会明白以赛亚书到底说了什么。所以请大家记得哈，请大家记得，讲到大卫的宝座，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的话，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讲到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不过在那个以前，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叫奇妙等等等等，我们都知道那一段圣经。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从第七章开始，没有错，从第七章开始，但是你要会读圣经啊，你不要以为说第七章是读成一章的，没有啊，原来第七、第八、第九这三章的圣经是连在一起，是绑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一定是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下面说大卫的宝座要直到永远。所以是谁来叫大卫的宝座稳定住的？是谁把教会的大卫的宝座一直带到永远的？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他一面做人类的救主，但另一面呢，他答应过大卫。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是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是他稳住了大卫的王室，也稳住了大卫的宝座。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等一等就知道，当你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那个场景是什么场景，背景是什么背景，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不会忽然间冒出一件事情来，没有。你看见吗？神的思想还是他自己的思想，还是连贯的。所以表面上你看见现在是大卫的宝座开始动摇了，明白吗？特别到了西底家的时候，最后根本就不见了嘛，就没有了。到现在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主要回来？为什么相信主要回来？因为回来一面是为着我们而回来的，但另一面他曾经答应过亚伯拉罕，他曾经答应过大卫，他的话一定要算话的。所以那些解释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将来的千禧年把它凛然解释，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我们把神的信誉放在哪里呢？神的诚信放在哪里呢？ 神说到就要做到，神说有就有，神从来是不后悔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既然神说我是永远的爱爱你，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爱不爱以色列人？你看见不是今天的，今天也许他们还没有悔改，今天也许还在神的管教神底下，那么等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稀奇的很，人以色列虽然背叛神，神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神和亚伯拉罕签约的时候，同样的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时候签约是把一个祭牲都撇成两半，牛啊羊也好，祭牲撇成两半，那中间就开了一条路来了，所以两个人呢就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只要从这条路经过，那么两个人都算是签字了，这个约呢就绑住他们同时两个人。但是很稀奇啊，等到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睡着了，所以亚伯拉罕没有经过那条路，没有，反而是神的火把经过了那条，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约不光是什么呢，不光是永远的约，而且是片面的约。神签字了，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感谢主，今天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如果根据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属灵的光景，神老早如果两个都签约的话，那弟兄姊妹就像旧约一样，旧约是两边都签了约的，所以到时候如果他拜金牛犊，神可以把他一举就签灭的。为什么？是你签了约的，是你签了约，你绑住了，我也绑住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今天蒙福，他们如果遵守神的旨意，神非要祝福他们不可，因为根据那个约，神一定要祝福他们。神说我今天情绪不好，不行，你情绪不好也不行，因为你签了约，明白吗？所以现在呢，以色列人可以抓得住神，神他谦卑他自己，让人能够抓住他，所以他就签了约。但是呢，不要忘记，等到神要毁灭以色列人以前，摩西就提醒他，你不是答应过亚伯拉罕吗？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完全把他迁灭了，那么你将来你怎么把那块地给他们呢？而且现在在旷野，还没有到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神对待以色列人今天是在旧约跟亚伯拉罕的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读以色列历史是这么读的。好了，感谢主，今天呢你看见说神是守约的神，所以不管今天以色列光景如何，最后你看见吗？神有办法。所以同样的，神如果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凭着我们的光景，那一会儿我们光景不好，好像我们就到了地狱了，那光景好我们就上天堂。所以很多基督徒天堂地狱一天跑了不知道多少趟，这是当然我们不可能下地狱，对不对？只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就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所以如果凭着我们的话，我要问大家，如果我们这样的目的，我们这样的情绪化的话，我要问什么时候神才能够得着他所要完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什么时候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一切都是恩典，不是看，不是根据雅，不是根据雅各多么像虫，但是感谢主，虽然他像毛毛虫一样，神可以把它变成一只蝴蝶。所以亚伯拉罕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感谢主，这些约神都要兑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只是以色列有救了，我们也有救了。所以这是一张很重要的图画。你看这张图，在北国有宝座，那是政治性的，那不是大卫的宝座。只要讲到大卫的宝座，他一定是根据基督的宝座。所以等到大卫的宝座到永远的时候，你看见只要基督降世为人，他不止第一次来，他第二次来，尤其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吗？ 因为到今天他们为什么两次呢？因为上一次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是他们弃绝的，这他是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所以不要忘记，神还是公义的神，所以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所以不要忘记的，如果他们没有说钉他十字架，没有这件事，不要等这么久。现在他们的荣耀是一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大卫的宝座是将来的，大卫的荣耀也是将来的，但是我们要问，千禧年是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是我们的主坐在大卫宝座。所以你讲到这个道成，你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不能光从第七章读起，你发现经过第八章，然后最后你看见到了第九章，最后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不光降生了，他的名字叫奇妙，他是永在的父，他也是和平的君，那政权果然担当在他身上，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所以你讲到道成肉身的荣耀是要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九章。所以大家来看这一幅画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南国是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只有一个宝座，大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家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知道那里有14个王，但是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呢是大卫的。那北国不知道有多少个王，但是不要忘记一共有九个朝代，他们的宝座只是宝座而已，他们的宝座只是政治性的宝座。所以讲到属灵的时候，特别是以西也，特别是历代之上下，你看那个解释就是属灵的解释。那么马太福音也这样，马太福音因为讲到基督的家谱是讲的与基督有关系的，虽然北国也有宝座，但是完全政治性，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大卫的宝座，你看是一直要引进大卫，要引进我们的主的。所以犹大的支派不要忘记，出了两个王，一个是大卫，还有一个是比大卫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想当你看见这个谱系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出来。所以这是南国跟北国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然后呢就到了乌西亚，乌西亚做王的时候，那乌西亚呢可以说是南国里面，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一做王就做了52年，很久很久。那么一个王如果是好王，那么做久很好，如果坏王做久就不好了。那这个王呢又好，他又做得久，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恐怕最佩服的一个王就是乌西亚，他只要看见乌西亚坐在王位上，那就有救。所以可以说乌西亚年间呢，可以说是南国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歌舞升平的时候。那不光有强大的武功，而且农事也好，农事反正今天的话就是经济非常的好，所以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各方面，你看见吗？都叫大家满意的。那不光这样，那个时候呢，如果在北国的话，跟乌西亚王的同时有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二世。那耶罗波安二世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就是约拿那个时候，根据约拿的预言呢，他要收复一些的领土。那些领土呢，就是当时他们失落的。那么回到什么时候呢？就回到这个所罗门的那个时候的版图。所以想想看，南国有一个乌西亚，北国有一个耶罗波安二世，那个可以说是整个南国也好，北国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那可以说是最昌盛的时候，不光是武功强大，而且经济也是农事啊各方面。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人都向前看，慢慢的就开始腐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兴起何西阿，就兴起阿摩斯，他们有话要说。那阿摩斯说话的时候，何西阿说话的时候，就是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那么乌西亚也是一样，乌西亚呢，我们说因为是武功没有话说的，各方面你看见都有很大的建树，所以难得有一个王像乌西王那么样的一个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赛亚呢，他所当他说预言的时候，如果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章就读到，以赛亚第一章就读到，你看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到了乌西亚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就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他就联手北国呢，要入侵南国。所以大家要记得，特别是到了亚哈斯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如果是政治性的角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亚哈斯呢就和亚述就要连起来了。所以他希望能和他希望能跟亚述连在起来，因为那个是亚述是个大国了。所以如果他跟亚述不要忘记，亚述就是过了幼发拉底河就是亚述嘛。幼发拉底的这边是亚兰，幼发拉底的那边就是亚述，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叙利亚就是亚兰，然后呢，我们这儿有北国就是十个支派呢。结果没有想到亚兰跟这个十个支派又联手要欺负犹大。那么犹大说，好，我不给你欺负，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我能够跟那个谁亚述就有个联盟。所以很清楚的，亚哈斯呢是倾斜向什么呢？向亚述倾斜。那么到他的儿子西西家呢，刚好相反，因为那个时候亚述越来越力量越来越大，到了时候呢，亚述就把北国就灭掉了。本来呢是一只比翼鸟，本来这个鸟呢有两个翅膀，现在呢到了西西家的时候，慢慢你看，因为北国亡了嘛，所以本来两个翅膀在那里飞的，现在只有一个翅膀了。所以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就本来是联合的王朝，然后南国北国呢是分裂的王朝，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单一的王朝，所以变成只有一个翅膀了。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西西家的故事。所以如果仔细来看，你看下面这里写的以赛亚写作的时期呢，大概就是乌西王奔死了，然后呢你看这就是他写作的时间，一直到为主寻道，大概是这样子。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到时候呢，到了公元前722年北国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叫北国最后一个王叫做何西亚。然后呢，从此以后十个支派呢就四散了，我们知道就失落了。好，那么等到这个西西家呢变成单一的王国以后，那没有想到现在亚述呢，当初是跟亚哈斯联盟的，现在因为看见西西家呢是和埃及联盟，是和埃及呢是倾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来对付这个南国了，就西西家那个时候。所以眼看着最后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圣经说好像洪水一样。这个犹大不是有60个坚固城，有59个都在洪水底下，换一句话说，他们通通给亚述拿去了，现在只剩下个脖子是谁呢？脖子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洪水到了那个时候，只剩下耶路撒冷，然后呢亚述就率领的大军去攻打耶路撒冷。请问大家，如果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卫的宝座就没有了。所以那一次如果神不做任何的事的话，大卫的宝座到那里就算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在乌西亚的时候还好，但是到了约坦跟亚哈斯跟西西家的时候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随时随地，你看北国都已经亡国，北国亡国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还在。所以等到后来亚述专攻以色列，专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看这个样子，大卫的宝座就没有了。所以大卫的宝座跟以马内利有关系，大卫的宝座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还有关系。因为神所看见的是遥远的，人今天以赛亚最多最多只能看见什么，只能看到西家的时候，以后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就看不见了。好了，那这个时候既然讲到亚述帝国呢，所以我们要讲他的四个王啊，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才对。那么在这个大概在亚哈斯的时候，那个王呢，就是那个时候的王有两个，就是约坦的时候，一个是提格拉皮列色，这个名字都很难听的啊，还有一个呢是撒曼以色，所以这是两个王了。那么然后呢，最后真的把以色列人把十个支派掳到亚述去的是撒尔根，这个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然后以赛亚书还提到西西家的时候，那个亚述王呢叫亚拿基里，所以一共四个王。所以我们大家呢把它记住了，真正灭了北国的是公元前722年，那个是撒尔根。那么眼看着西拿基利也要把西西家的王朝把它推翻了，那这是件不是件大事，这是关乎什么？关乎大卫宝座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几乎呢是亚拿基利要毁掉西西家，但是后来神行了个神迹，那么这个我们到后面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就在这个亚述跟埃及正在那拉巴河的时候，那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就兴起了。所以很快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忽然尼尼微就躺在废墟里面了。原来什么呢？原来巴比伦被兴起了。但是不要忘记，后来巴比伦的故事是以赛亚不知道的故事，以赛亚没有经过，所以以赛亚讲到巴比伦都是预言，都是预告。在他用那个时间的望远镜，他能告诉我们说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要记得到底以赛亚是先知，所以呢他能够给我们看到这个将来这个巴比伦的情形。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怎么回来的？所以是939年的时候，是古列将军，那是波斯的王啊，是他把巴比伦带到历史里面去。本来呢你看见说尼布加尼撒王他所看见的梦的里面有个金头嘛，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银胸，他没有想到古列将军呢就是把江山的颜色怎么从金的就变成银的。那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古列就号召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果然就像圣经所预言的所预告的，那么神要提名要召古列，所以呢这个就是古列出现的缘故。所以然后慢慢的到了公元前331年，那么慢慢这个波斯帝国也就衰微。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等到后来的故事古列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西家老早不在了，而且以赛亚也已经不在了。所以不要忘记他所写的乃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读到前面39章，因为讲到西西家嘛，讲完了历史就完了。所以从40章开始通通是预言，那就是指着将来的事情说的。那么当初读圣经的认为说这个以赛亚眼睛看不远的，所以他只能够 是前面39章的预言，而那个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这是没有错。他们就太小看以赛亚，他们以为说他不可能在我们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提名呼召他，那果然是如此。这就是以赛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好了，我想我们如果把这个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大使年表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大概呢，等一等我们解释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大概大家就有概念了，因为到时候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不过呢，当然了，我们讲到希纳基利的时候我们会多说一点，那个时候会多解释一点。那么讲到必要关口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下，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荣耀。那么到底以赛亚怎么启示基督的荣耀？因为只有基督的荣耀对我们是最切心的，最切身的，因为那个讲到救主，讲到人类的救赎。所以那个救恩呢，就像49章所说的，我们的主他是人类的救主，是一直到地极，他做外邦人的光。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他有一份的使命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但圣经说那是小事。我们的主要做一件大事，他要做人类的救主。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表面上你看见有以色列的背景，但是实在说来，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在这些圣经的背后，是不过这些东西，以色列的背景不过像树叶一样，是衬托而已。最主要的是要把主题能把它衬托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一面要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回到以赛亚书它的内容，它的本文，我们自然的就会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就可以回到第一章了。大概的年代我们已经交代清楚了，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见说，以赛亚是有个大纲的，你怎么知道是一个作者？那么你就要看它的结构就好。那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原来它是中央对称的。什么叫中央对称呢？就是说，神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好像拿人做蓝本，因为人呢是中央对称。你信不信？如果你拿一个镜子在我中间的话，你发现这个眼睛对这个眼睛，这个手对这个手，这个脚对这个脚，所以你可以看得见人所以是美，因为它是镜子对称，明白吗？那么现在如果神要解释以赛亚书，你怎么知道是一个 作者呢？你只要看这一本书它本身有没有一种结构，那个结构从你里面读出来的，明白？它本身就有结构，就好像你看见人被神创造以后，你一看就知道嘛，你知道说它有镜子对称，有中央对称。那么镜子对称也好，中央对称也好，最好的一个例子这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横的字，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看见吗？这一句话从左边读过来，从右边读过来也可以，上对上，对不对？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所以很明显的，从左边也可以读，右边也可以读。我们这个人这样，你要欣赏他的话，你可以从右边欣赏左边，左边欣赏右边，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人美的地方，明白吗？神创造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等一等你就看见说，这以赛亚书本身就有一种的对称。那么怎么知道这个对称呢？我们要从里面找出来。如果找出来的话，那当然是个整体，是很清楚的。如果你看一个人是完全对称，当然是一个人，不可能是两个人，所以非常的清楚。要知道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问题就是是不是一个设计。如果是一个设计的话，它背后一定有对称。如果经过对称，那么好了，你讲对称你不能是局部，一定要全部拿来看才行。所以这样呢，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的帮助。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 祝福你的新生命。